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那靠圣灵按真理敬拜父的，才是真正敬拜的人。现在就让我们装备自己，用心成为那真正敬拜的人。欢迎收听由张德仁老师所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崇拜学。
主内的肢体平安，欢迎您再次抽空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本科的课程崇拜学。我是张德仁，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我们今天要进入到崇拜学的第16课，题目是讲道式的崇拜表达。讲道式的崇拜表达，在约翰福音第4章24节告诉我们敬拜的真谛，就是用心灵和诚实。德仁说过，心灵还有诚实也可以翻译成圣灵和真理。在希腊文里，这心灵与圣灵 Pneuma 是同一个字，诚实和真理 Aletheia 也是同一个字。所以我将约翰福音第4章24节翻译成靠着圣灵按着真理来敬拜。没有按着真理的敬拜就不是真正的敬拜，没有按着真理的敬拜就是神所不喜悦的敬拜。最好的例子就是在旧约当中出埃及记第32章金牛犊事件。在金牛犊事件里面，亚伦尝试把百姓拜假神的事实转化成对神的一种错误的敬拜。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第32章。出埃及记第32章，在出埃及记第32章第一节里面说道，百姓见摩西迟延不下山，就大家聚集到亚伦那里，对他说，起来为我们做神像。这里的神像的这个神字呢，是复数，不止这个神是复数，在第一节当中的动词也是复数。换句话说，百姓所要求造的这个神或是复数的神并不是耶和华神，有可能是耶和华以外的其他的神祇。因为摩西迟延不下山，他们以为摩西还有摩西所信仰的那个神不见了，所以转向要来敬拜其他的神明。第二节，出埃及记第32章第2节，亚伦对他们说，你们去摘下你们妻子儿女耳上的金环拿来给我。百姓就都摘下他们耳上的金环拿来给亚伦，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铸了一只牛犊，用雕刻的器具做成。他们就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换句话说，百姓不认为耶和华是领他们出埃及的，他们反倒随从迦南的文化的图像，认为这个金牛犊才是领他们出埃及地那最伟大的神。第五节，亚伦看见之后，他不是立刻去阻止百姓，亚伦看见就在牛犊面前筑坛， 且宣告说，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从第四节到第五节，有可能亚伦在做一种尝试。亚伦面对这百万的群众要去拜别的神，那么干脆亚伦就做一件事情，就是把金牛犊等于是耶和华。所以在第五节，亚伦就说向耶和华守节。亚伦把金牛犊和耶和华画上了等号。亚伦尝试把百姓拜假神的事实转化成对神的一种敬拜，但当然这种对神的敬拜是错误的敬拜。这个错误的敬拜不只是敬拜的对象错了，甚至于敬拜的方式、敬拜的内容都错了。第六节说，次日清早百姓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就坐下吃喝，起来玩耍。起来玩耍这个词儿呢，有性的含义在里面，也就是透过交合来取悦神。这种敬拜的内容方式完全是外邦迦南卑情下品的敬拜法。因此我们看到了，当亚伦他尝试把百姓拜假神的事实转化为对神的一种敬拜，可是这种敬拜却不是按照神所启示的方式来敬拜，他们以起来玩耍的方式来敬拜，以交合杂交的这种下流的方式来敬拜神，不按照真理敬拜，后来就导致了神的发怒。我们看到了，从出埃及记第32章看到了，你没有按照真理的敬拜，那是神所不喜悦的敬拜。再来，我们期盼在聚会里，在崇拜当中，崇拜是所谓的神与人相遇，我们希望神与人相遇，人来亲近神，人也可以得到更新，人也可以得到提升。但回到圣经，在整个神人相遇的过程里面，是什么元素复兴了神的百姓？是什么元素提升了神的百姓呢？我们从以西结书第2章第1节到以西结书第3章第15节，我们可以看到是神的话，是神的话复兴了以西结。除此之外，你也看到以西结书第37章那个枯骨复生。枯骨复生，神复兴的关键也是在乎神的话。以西结书第37章第10节说的，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气息就进入骸骨，骸骨便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因为以西结遵神的吩咐说出神所启示的话， Pneuma Ruach， 气息圣灵就进入到骸骨的里面。因此弟兄姐妹，当你我在追求教会复兴，我们很多人好像到西方取经，到韩国取经，到新加坡取经，到美国取经，但是就是不看圣经。当一个牧者愿意在教会里面，愿意在崇拜的中间好好传讲神的话语，按照正义分解真道的时候，神的话他会工作的，神的话会复兴他的百姓，神的灵会在当中来工作。我们看到不按真理的敬拜是神所不喜悦的敬拜，我们看到在崇拜当中恢复神的话他原本应该拥有的尊崇地位，复兴自然会来到。
真正的崇拜不只是建基于形式， 乃是发自内心对神的敬畏与赞叹。真正的敬拜不是源自个人的喜好，乃是出自于内心讨神喜悦的渴望。现在就让张德仁老师继续教导我们敬拜的真谛，愿你我的生命都可以借此彰显上帝荣耀的无与伦比。欢迎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崇拜学。
再来，我们来看圣经还有教会历史里面有关于宣讲圣道的例子。从旧约来看，在旧约的背景当中，神拣选某些人来传递他对当代人的心意。比方说啊，挪亚，在创世纪第六章十三节一直到创世纪第七章五节，神透过挪亚来传递给当地的人他的心意。在出埃及记和申命记里，我们看到神与以色列百姓立约，而摩西就成为神的代言人，代替神成为传声筒来传递还有解释神的话语、神的律法。撒母耳记上第十章，撒母耳他也设立了先知的学校，而神借着先知的宣讲还有先知的对于整个国家的监察，先知的宣讲还有先知的监察的功能呢，就成为一个君王是否治国有效的一个很重要的制衡。再来，尼希米记第八章三到八节，我们记得以斯拉他在会众前宣读律法书。耶利米书第七章一到十五节，耶利米也在圣殿的门口宣讲神的话。以上我们看到在旧约历史里面，在旧约当中，神拣选他的仆人成为在人群当中的领袖，做什么呢？做一件事情，就是成为神的传声筒，要他的百姓听到他所说的话，并且听见而遵行悔改。反观现在所谓神的仆人，我们在做什么呢？我们是否深知我们被神拣选的目的？我们是否知道我们被神呼召出来的首要责任？祈祷传道，我们有否认真地传讲神的话呢？我们谈崇拜，我们也许可以学得很多的花俏，但是崇拜里面最重要的，恐怕是我们最常忽略的，就是好好讲道。不用讲太多，我们想一想，我们花多少的时间在预备讲章呢？我们花多少的时间在研读神的话语？一天24个小时，一个礼拜有7天。你如果没有花一天两天以上的时间在读神的话，你怎么可能在礼拜天的时候，甚至周间还有很多的聚会，你能够好好讲神的话呢？ Impossible， 不可能。如果你说那是旧约了，现在是新约，好，那我们来看新约。马太福音第9章35节，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教训这个字，也许你以为是在骂别人，但不是的，英文就是 teaching， 希腊文也是教导的意思。耶稣在会堂里讲道，教导人，宣讲天国的福音。路加福音第八章第一节，耶稣周游各城各乡传道，宣讲神国的福音。使徒行传第二章， 使徒行传第二章14节到36节，彼得在五旬节后对犹太人宣讲基督。使徒行传7章2到53节，斯提凡当众人面前宣讲神与百姓的历史。使徒行传13章16节到40节，保罗站起来宣讲以色列的历史教训，还有证明耶稣是救主。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耶稣，看到彼得，看到斯提凡，看到保罗，他们最重要的服事就是讲道。一个神的仆人没有资格说我不会讲道。我们既是神的仆人，我们的首要工作就是讲道。我在神学院有一个同学，他口才不好，上台很胆怯，学问也不是顶好，但他就是对神的话下功夫。他礼拜一一整天，每一个礼拜一的一整天，他在读神的话，周间花时间读神的话，礼拜天好好讲神的话。也许没有笑话，也许没有善辩的口才，但他忠忠实实的解释神话语的意义。我们看到，当他按照正义分解真道的时候，弟兄姐妹就看出他的长进来，而他也经历到神的话语带来弟兄姐妹生命的更新与改变。有些教会说，不用讲道了，读经就好了，讲道是讲人的意思。因此，有某一间教会，他们在崇拜里面，就只有人上来把一章一章的圣经呢读完，没有解释。他们说，让圣灵自己工作，这合乎圣经吗？如果只要读经就好了，保罗就不用提醒提摩太说，你要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保罗只要告诉提摩太说，你要把发音搞清楚啊，断句练习清楚啊，好好把句子念完就好了。不是的，保罗要提摩太按照正义分解真道。不止如此，讲道在历史当中的发展，你我也看到，不是只有读经就好了，还要解经。尼希米记8章8节，当以斯拉向百姓宣读律法书，并且他也讲明意思，读和讲解就成了在会堂崇拜里面解经讲道的传统的开始。此后到了早期教父时代，第一世纪末到第三世纪的讲道也包括了读经还有讲道。讲道就是讲解神的道，讲解神的话。怎么讲呢？是挑自己喜欢的讲吗？有些讲员喜欢在礼拜五晚上抓抓，到了礼拜天我要讲什么还没有头绪怎么办？每一个礼拜就是周而复始的恶性循环，都是临时抱基督脚在那里呢，求神给他经文。但我要说，对付这种问题，过去在历史里面早有解决之道了。过去，犹太人有所谓的经课，经是圣经的经，课是课程的课。经课也可以翻译成读经表，这读经表就是从圣经里面系统的去编选经文，然后按着次序整理编排，来作为在崇拜的时候公开朗诵或是宣讲的用途。而这个经课的雏形呢，在犹太会堂时代就已经出现了。在路加福音4章16节到17节，在那儿说道，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我们看到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 交这卷书给耶稣不是突然的，肯定是当时会堂就是有系统的读经嘛，而刚好那个礼拜要读以赛亚书嘛，所以耶稣就翻到了以赛亚书的那段经文来读。有可能当时已经把所谓的律法书、先知书还有诗篇做了分类，按着次序、按着节期来选读经文的段落。在之前我也提过了，教会有所谓的教会年历 Church Year 教会年，在教会年里面有所谓光的节期，有所谓生命的节期，还有五旬节之后，有降临节、圣诞节、显现节，包括受难周、复活节、五旬节等等。这几个大的主题，过去在西方的教会里面，都按照这不同的主题，把整本圣经做分类，然后把它按主题分成为期三年，来把圣经读完，把圣经讲完。比方说降临节好了，降临节的第一个主日，第一年就是读诗篇122篇、以赛亚书2章1到5节、罗马书13章11到14节、马太福音24章37到44节、马太福音21章1到11节。降临节第一个主日的第二年，读诗篇80篇1到7节、以赛亚书63章16节下一直到17节，还有以赛亚书64章1到8节、哥林多前书1章3到9节、马可福音13章33节到37节、马可福音11章1到10节。降临节同样第一个主日第三年，读诗篇25篇1到9节、耶利米书33章14节到16节、帖撒罗尼迦前书3章9到13节、路加福音21章25节到36节、路加福音19章28节到40节。所以透过这三年经课的安排、读经表的安排，弟兄姐妹包括牧师知道那个礼拜我要读什么经文，而我要讲到的时候要用什么经文，都帮你分配好了，而且配合在那个节期里面的主题。但很可惜，现在很少的教会使用这种经课来在崇拜宣讲的部分来使用。
崇拜是与神的对话，崇拜是向神的奉献，崇拜是成为神的形象。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张德仁老师所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崇拜学。
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本科的课程崇拜学，我是张德仁，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罗马天主教后来发展到宗教改革之前，他们太看重圣礼而轻忽了圣道，因此宗教改革者就以回到圣经的主张重新恢复了讲道的中心的地位。从18世纪开始到今天，有很多复兴的运动都是与讲道有关系的，比方说约翰·卫斯理，比方说怀特斐、爱德华兹、斯布珍、摩根、中马田、格里汉等等。这一波又一波的复兴的浪潮都与宣讲神的话有关系。时至今天，有很多灵恩复兴运动的兴起，有某一些灵恩的教会，他们再次把讲道的中心地位给摧毁了。他们以敬拜赞美、以方言、说预言、一并赶鬼等等恩赐在崇拜当中的运用来取代了讲道这个最重要的中心地位。德仁说过，感性的崇拜表达、情感抒发的 崇拜表达是很需要的，但不能够用来取代以理性主导的圣道为中心的崇拜传统。一个牧者如果每一个主日崇拜要讲一篇道，包括周间有一些聚会，需要预备两篇三篇，我们不能够推脱说我们没有感动神要我们讲哪一篇。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你按照系统，也许你不采用这个经课表、这个读经表、这个经文的分配也没有关系。现在坊间有很多一年读完一次圣经，或是教会的读经的进度，你按照那个进度来读经，你按照那个进度来讲道也可以。总之，你要知道，你的讲道不是以你的喜欢、以你的感觉来讲的。圣经不管旧约先知书，或是律法书，或是历史书，以至于新约的启示录，圣经的每一个部分，我们都必须很忠实的、很忠心的讲解给弟兄姐妹听，让弟兄姐妹在每一段神的话语当中与神相遇。而这种经课表，包括读经表，或是系统的讲道，像约翰斯托德 John Stott 他逐年、逐章、逐卷的来讲道，从创世纪开始讲，这样子每一段圣经、每一个经段都不会被遗漏。这种讲道也让弟兄姐妹在一生里面对圣经有一个全面性的掌握。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说到要按照正义来分解真道。我们敬拜神需要以神的话，牧师好好讲神的话，传道人好好讲神的话，在敬拜里面用神的话来取代我们个人的感觉，特别是负面不合圣经的感觉。所以崇拜里面神的话很重要，把我们拉到神的那边去。新约学者 D.A. Carson 说，如果你忠于经文，你确知你的信息是神的信息，不管教会里面发生何事，无论教会是否增长，会有是否喜欢你，但只要你知道你是在忠实的传讲神的话，你就可以有一种释放的感受，因为神肯定你了，因为你做了神要你做的事情。李斐德这位讲道的学者也说，解经讲道不是去感动会众，而是要去喂饱他们。我们尽可能以神的话来喂饱听众，而不是说很多的笑话、很多的故事来企图用情绪来感染会众。好好讲道，喂饱他们，不哗众取宠，不多所花俏。此外，解经讲道特别按照这个经课表或是逐章逐卷的这样有系统的去讲，也可以避免讲台当炮台的弊端。比方说我这礼拜讲的是论断的经文，教会有论断的现象，因为这是经课表排的嘛，所以不是我刻意把讲台当炮台来骂你的。那么会众知道这个经课表的过程，包括神在当中这个所谓的偶然当中的必然，神其实是对我说话的，他就比较不会对你的讲道有唐突的反应。此外，有系统的解释神的话，也使得讲员能够有系统全盘了解神的心意还有神的计划。同样的，会众也是如此。加尔文在他生命最后15年里面，从创世纪、生命纪、士师纪逐章逐卷的传讲神的话。既然系统的讲神的话好处这么多，你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呢？现在就开始做吧。愿神赐福您，我们下回见。